诗歌，从最早的诗经，下至楚辞、汉赋、乐府以及五言、七言等一系列的发展，从不规则的长短句以及不限韵不限句的古体诗，走向整齐的五言七言的近体诗，包括律诗跟绝句。更进而发展到音节和谐、对仗工整、形式规律化的诗歌，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史上被称为诗的全盛时代的唐诗。可是文学是随时代而演变的，当某种文学形式不能再创新的时候，就要有另一种形式来代替它。所谓穷则变，唐朝的诗歌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于是一般的诗人作者基于求新求变的心理，他们将诗的形式渐渐增损它的字句，再把整齐的句法摊破，这就产生了词。所以词就是由诗变化而来，故叫做诗余。又因为每首词的句子长短不一，那么又称为长短句或者短长句。诗跟词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诗是属于文学性的，它的包罗很广，题材也很多，凡是叙事、议论、抒情、描写都可以入于诗篇之中，并且作诗的技巧只讲求到平仄对仗，而不必严格地分出平赏气入次声。那么诗的内容一方面是主观性的，个人作者的感情的发出；一方面也有客观性的事物的描写。但是词它是属于音乐性的，每首词都要能唱，都要用音乐配合起来，所以词有词牌词谱的格式，作者要按照固定的格式把自己的所见所感通过了文字的技巧适当的填到那个词谱里面去，并且 填词的时候非常讲究音韵，因为要唱，假如音韵不合，那就会荒腔走板，那就唱起来不动听。所以填词的四声要分得很清楚，应该要用平声的地方绝对不能够用仄声，应该要用掌声的字不能够用去声。那如果错用了，那这首词就会认为不合规定。所以作词又叫做填词，好像我们现在先有了曲谱再填写歌词一样。那么词的范围比较狭窄，多半是偏重于抒情和写景两方面，而主观的成分比较多，在内容上多半是缠绵悱恻、哀怨，或者是充满了离愁别恨这一类，而雄壮豪放的比较少。也正因为词是纯情的作品，所谓人同此心，感情上能够更让人与人之间彼此接近，所以词也就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词是起于盛唐与中唐之间，到了宋朝而大盛，当时十家辈出，各领风骚，有的词浅斟低酌，有的词荡气回肠，也有的词慷慨激昂。那么词就成为宋朝文学的代表。关于词的形式，以这个字数的多少可以分为三类。在58个字以内，这种词称为小例。从58个字到90个字之间就叫做中调。一首词在90个字以上就称为长调。现在在这里我们就选录了50首的宋词，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本来这个诗词是一种有韵律的文字，照道理说不能够用白话文来翻译的，很多的词句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那要看我们读者怎样的去领会它、欣赏它。但是为了一般读者方便，还是把它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但是未必能够做到敬贺原词的本意。那我们从 这些词里面对于作品的背景或者是词语前后的结构融合，我们尽量的加以说明，希望对突出练习的人、写作的人或者是欣赏词的人有一些的帮助。首先我们选了范仲淹的两首词，一首是苏墨遮，一首是渔家傲。一首词也叫做一阙词，所谓阙的就是音乐停止的那个阶段。往往一首词分为两半，上半阙下半阙，中间要停顿一下，所以就称为阙。音乐停顿的地方是叫做阙，所以词是要用唱的，在唱的时候中间有几拍停止的，所以就称为一阙或者是半阙。范仲淹的这首《苏墨遮》，那么《苏墨遮》是词牌的名字，而词牌的名字跟词的内容不需要有所关联，只不过是作者他是按照这首词的格调他的规格来填，内容可以由作者制定。那么苏墨遮他是唐朝的曲名，是有双调，所谓双调的就是上半阙下半阙分成两种，分成两层，有些小定它就没有上下四十分了，它是一首整的了，58个字，而中调长调往往都是分成上下两部分。苏墨遮它是62个字，前段与后段各7句，每一段有4个遮声韵。他这首曲子就是唐朝教坊的曲名，所谓教坊就是叫一般的人来唱的歌舞的一个教练所，好像我们现在的歌舞训练班一样，从前叫做教坊。范仲淹的这首词的内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士，这个诗字要读士，暗香魂追旅士，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首词的意思 就是范仲淹，他是眼看到一片的秋色，而牵引他一片怀思的情感。前面的一段是描写外在的景物，后面的一段就是纯粹写内在的感情。以外在的秋景来表达他内在的秋心。这首诗的大意是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在一片低沉的蓝空，黄叶遍地，而秋涛叠转，秋色连波，水上的波涛一叠一叠的卷起来，而氤氲处一江的蓝翠，波上寒烟翠，在这个碧波上面有一层寒冷的烟雾，看起来是那样的朦胧，那样的灰色的一片。山映斜阳天接近，远山映作墨霭苍茫，而水天相接，所谓水天一色，也就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思，山映斜阳。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可怜他的心目中的无限芳草却更在斜阳以外。那这就是充满了一片萧索的秋天的景象。那么由这些外在的景物而勾起了作者内在的情感。暗香魂追旅事，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暗暗的乡愁，悠悠的旅事。所谓旅事者，就是做客的心情。他在离开了家乡，做客他乡的时候，所以看到了眼前的秋景，而兴起了一片怀乡之情。所以暗暗乡愁而悠悠的旅事，除非是每夜都有一个好梦，这个好梦才能够伴人安睡。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好梦，他也就不能够安睡。明月楼高休独倚，在高楼上，在明月之下，不要再到这个地方去低回独倚了。明月楼高休独倚，这个倚就是倚靠，不要再倚靠在高楼上，也不要再去对月来增加愁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否则，在喝酒的时候，一滴一滴的酒注入到愁肠之中，而更惹来无限的 相思，无限的痛苦。那么这是范仲淹触景生情的一首词。他起手这个碧云天下面这个碧字，正是作者他的慈心深处，虽然是萧瑟的秋天，而他的初步所及先取这个秋色，他的静气所在。第二句他才截取了眼前的黄叶落地，那么这个碧与黄相融合，成为秋色之翠。这个翠字也就是黄的与碧的颜色互相融合了，就成了一片翠色。那这个翠字就胜过了多少古来所描绘的秋景。那么在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这是词中的写景超妙的地方。那么他借这些外在的景来寄托他内在的情。咸阳两个字更觉得缠绵，而要我们用心来去读它。以第一句的碧云天来参照，可以看出一个人对景怀思。本来这个白云蔽天，时刻都在那里伫立不移，可是作者他由这个白云蔽天站在那里欣赏景物，一直到日落斜阳还站在那里不动。为什么他那样的久久伫立不移呢？那这也就表示他思念之深，这种相思之情之苦，就从他这个几句里面调动出来。那么下面半阙起首的两句就透露到他所怀的景物，由这些景物而引起了他内在的思念之情。他暗地里牵上一个锥，那么就将家园故国的思，思念家园故国与他的羁旅生涯密切的连附在一起。那么从第一句以下，每句都是以他的自情自语写出来。收尾的时候他直接的道出来惆怅，直接的说出来相思泪，那就是承接到上一段那些的景物铺排出来的一片胸襟。所以我们读到的这首词可以了解到范仲淹他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落寞，而又如何样的怀思，终于无法来排遣。即使是喝酒消愁，但是还更增加了他的愁绪。 第二首渔家傲，渔家傲也是双调的词，62个字，前后两段，每段各五句，是五个折声韵。那么渔家傲也是词牌的名字，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绝曲，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煮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乐归无计，江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阙词的意思，他的大意是说，秋天来了，而塞外的风景无限的凄清。塞下秋来风景异，那这个塞下就是指的边关的那些地区，在这些边关的地区的风景，当到秋天来的时候，一片的凄清。衡阳雁去无留意，连那个燕子都没有一丝留下来，要飞到衡阳去过冬。那这个衡阳就是湖南的衡阳，它有一座回雁峰，传说南飞的雁到此为止。那么范仲淹这一句是讲到边塞苦寒，而这个雁南去都不愿停下来，向南边飞，所以衡阳雁去无留意，因为塞外苦寒，连这个雁鸟都不愿意留下。四面边声连绝曲，周围的风沙乱吹，而加作了绝声吹送。这个绝声者就是心中的浩劫，边声者就是指的在塞外的那种羌笛的声音、马鸣的声音、风沙的声音汇合起来，都称为边声，就是边远的地区，风声、马叫声、羌笛声这一类。四周围的风沙乱吹，而夹着了一声一声的浩劫的声音，层层的山峦起伏。千丈里，这个千丈，这个丈就是山峦，一层一层的山峦起伏。长烟落日孤城闭，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孤烟一缕，而荒城也紧紧地关闭起来。那么这个就是上半阙，也就是形容这些边远的地区深秋的一片荒漠的景象。下半阙，煮酒一杯家万里，猛然喝下的一杯毒酒，所谓浊酒的就是一般普通的酒，也并不是很清纯的酒，猛然的喝下一杯酒，而家山在万里之外。家万里，那就表示他是在羁旅在外的游子，家乡远在万里之外。嫣然未乐归无计，这个嫣然是个山的名字，在内蒙古。 那这里的嫣然未乐是形容四方的边乱还没有平定，战事还没有停止，敌人还没有消灭，所以没有办法回去。那么这个嫣然未乐就是在后汉的时候啊，这个窦宪打匈奴，他追这个匈奴啊，追到这个燕然山，后来这个班固就做这个燕然山的一篇名言，克氏济功，这就表示窦宪打匈奴打赢了，就在燕然山写的一篇名言刻在石头上来作为济功碑。所以嫣然未乐那就表示还没有打胜仗，敌人还没有消灭，因此归无计，还不能够回去。羌管悠悠霜满地，那这个羌管就是指的在这些边远的地区胡人的音乐，是讲那个羌人他吹的笛子声音很悠扬的样子。那么现在他所处的这个境地呢，是一地的繁霜，秋天了，而伴作悠悠的羌笛的声音，使人无法入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他在这种苦寒的天气之中，又听到了这个异国的音乐，这个羌笛的声音，更加使他睡不着。将军白发真夫内，那么他这位白发波波的将军也不禁洒下了几颗眼泪，思乡的眼泪来了。因为范仲淹他曾经做过征西的元帅，这个西是西夏，范仲淹当时他带兵去征讨西夏，所以他也可以称为将军。当时打西夏的有两个名将，一个是韩琦，一个是范仲淹。而范仲淹打西夏，被这个西夏人称为小范老子，因为他很会用兵，而使西夏人对他非常的孤寂。所以这里的将军白发就是指他自己。像他这样一位的白发波波的将军，看到了这些的景象，听到了这些不入耳的声音，都会使他留下几颗思乡的眼泪。所以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写这首词就有一点豪放之风。本来这个词多半都是很柔弱的，可是范仲淹的这首词具有豪放之气。他第一句塞下秋来风景异，他明明的写一个异字，劈头就把他的这番的心情从这些不同的景色之中表达出来，然后他就说出来风景异是什么的意境呢？那么衡阳雁去无来意，四面边胜连绝起，那这个两句就是他所见的不同的景物。 常烟这一句，千丈里常烟落日孤城蔽。那么这一句还是由他眼睛所看到的，无限的一种寂寞凄凉之感，把上半阙结束了，而下半阙嫣然未乐归无计呢，他总结起来就是讲到秋天燕归而人不能归的原因。燕都可以回去，可是他的人还没有回去，于是这个秋天的景象更加的逼人。再加上餐馆入耳，霜华惊呼，耳朵所听到的是餐馆的悠悠的声音。那么他是又当那个秋天苦寒，那个霜露啊侵入到他的肌肤，而归结一句是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千古以来苦于战争的人的一种呼号悲悯。范仲淹他的正气浩然射于天地之间，可是他的情语入庙，唯有大英雄才能够现出这种本色来。所以我们现在选的范仲淹这两首词，可以说都是很好的情景交融的文学作品，也是词的上乘作品。那我们从这个词里头了解到范仲淹他的一股豪壮之气，一股忠于国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气概，以及于他又非常的怀念家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读起来分外的有一种亲切之感。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首张先的《千秋岁》。树深啼结，又抱欢归谢，细春更选残红色，雨清风色暴，梅子青石阶，永风柳，无人近日花飞谢，莫把腰弦破，愿寄闲人说，天不恼，情难绝，心事双飞往，终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张先，他的字子野，张子野，他是湖州人，生在宋朝淳化元年。就是公元990年，他在天圣八年的时候中进士。他曾经做过吴江县的县长，他是在元丰元年去世，1078年，89岁。他的著作有《子野词》一卷。这首《千秋岁》，那么《千秋岁》是这个宋朝取名。那么 这个词是属于双调，有72个字，前段有7句，5个折声韵，后段有8句，也是5个折声韵。那么张先的这阙词，它是伤春之作，大意是说树身啼节又抱芳菲谢，这个啼节就是杜鹃，杜鹃鸟就叫做啼节，在这个深深的杜鹃鸟的叫声之中，又到了落红时节了。所谓芳菲谢，就是花都落了，也就是春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杜鹃声中，春天又过去了。细春更显残红色，那么为了要挽留住这个春光，所以也情深深地选择了一朵更显残红色，把这个快要凋残的花遮下了一朵，表示对春天的挽留。但是宇宙疯狂，而枝头上的梅子又已经花青了，已经风色暴，在这个宇宙疯狂的时候，梅子又青了，那梅子青呢，就表示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永风柳，无人近日花飞谢，那么在这个永风园内，这个柳树也显得非常的寂寞。这个永风就是指的洛阳的一个方名，那个地方的柳树很多，可是现在因为春天要过去了，而在永丰园里面的柳树也显得很寂寞，没有人来往，只有这个柳絮漫天的飞舞，无人近日花飞谢。这个谢就是指的这个柳絮，因为柳絮是白的，在空中飘扬，就好像是雪花一样。那么这是伤感到春天已经过去了，花也落了，柳树也无人欣赏的，梅子已经花青了。那么这半是写景，下面的这半阙，莫把腰弦拨，不要再去拨弄这个琴弦了吧。所谓腰弦，就是指的孤弦，很孤寂的琴弦，莫把腰弦拨，不要再拨弄这个琴弦了，因为这个无限的幽怨，连这个弦也似乎能够了解，怨几弦能受。一个人他的心情幽怨到了极点，似乎这个琴弦都能够了解他的这种幽怨的心情。天也不会老，琴也不会断绝，那么心就像是两个交叠织成的蛛网，天不老琴难绝，心是双丝网，一颗心就好像是两个交叠织成的蜘蛛网一样，而这个蜘蛛网里面有1000一千个的接头，终有千千结，一千一千，有万万千千的这个接头， 所以心有千千结，也就表示他的心里头有无限的幽怨集结在里面，好像那个蛛网的千千结一样，无数个结头一样。夜过也，那么今天晚上又快要过完了。东边的窗子上虽然还没有露出来曙光，可是孤灯早已熄灭，东窗未白孤灯灭，天还没有亮，可是灯已经熄了，夜已经过去了。那么张先的这首伤春的词，他起首就是用了离骚、啼绝、杜鹃的叫声而芳草衰谢，这是离骚里面的句子。作者他戏春而风雨，并没有这种感情，所以天地无情而柳絮如血，正表示芳菲已过，春天已经逝去了。那么下面的这个半阙，就是作者由春天过去的引起的一些伤感。他说：“莫弄这个琴弦，而琴弦也在诉说他内心的哀怨。天不恼情难绝，这个诗句啊，